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1集。1983年，守夜者组织成立34周年，也是守夜者组织战功累累、最受领导青睐的一年。这一年，准备接受守夜者组织负责人职位的傅元曼39岁，而他最得力的助手黄连和37岁。这一年，因为傅元曼忙于投身配合警方的大型打击犯罪行动，所以这一起案件的主角是董连和。一直作为组织成员里和事佬的老好人董连和，也是因为此案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傅元曼巨大的背影中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警方忙忙碌碌处理各种刑事案件的时候，南安晚报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南安市的轩然大波。在那个年代，没有新媒体，没有自媒体，电视机更是奢侈品，所以人们获取社会讯息的方式几乎就全部依靠报纸，也是纸媒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时代。受警方严厉打击犯罪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几乎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所以南安市最大的纸媒报道出了一则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资讯，迅速成为南安市整个街头巷尾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件事情恰好发生在南安晚报的一名社会资讯版的记者的身上。这名记者名叫何老三，虽然名字很有乡土气息，但是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学究，也是南安晚报的资深记者。时值清明，何老三带着一家老小到了殡仪馆去祭拜已经过世数年的父亲，可是却在骨灰盒寄存处的墙上发现了异常。虽然从1956年开始，国家就已经进行了殡葬改革，希望能变土葬为火葬，但是直到1985年，国务院才颁布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推行火葬，并且有强制性条款。不过在1983年，火葬的意识已经在南安市落地生根了。因为还没有现在的集中公墓管理模式，所以一些不拥有自留地的城市人口在火葬之后会将骨灰盒寄存在殡仪馆。中国人虽然对骨灰盒非常讲究，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制约之下，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骨灰盒也不过就是一个木头匣子。盒子不值钱，骨灰更是让人避之不及，所以既然不是什么宝贝疙瘩，殡仪馆也不可能去安排保险柜来寄存骨灰。实际的情况是，殡仪馆筑了水泥墙，墙上密集排列了数十数百个用于安放骨灰的龛。寄存骨灰盒的家属可以花钱租一个龛，并且在龛的顶端刻上逝者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龛上，这样既显得严肃庄重，也方便了逢年的祭拜。寄存墙本身就打扮得阴冷恐怖，再加上数千年来的封建迷信，自然不会有谁闲得慌去找寄存墙的麻烦。然而细心的何老三就在寄存墙上自己父亲的骨灰盒里发现了异常。最初引起何老三注意的是，自己父亲骨灰盒所在的龛的周围有着明显的灰尘被擦掉的痕迹，而且骨灰盒似乎也放歪了。这其实倒没什么，何老三也不会迷信到以为自己父亲在天之灵不安分，因为其他人在放骨灰盒的时候确实有可能碰到何父的骨灰盒。但是因为这个不正常的现象，何老三就踮起脚尖多看了老父亲的骨灰盒两眼。这一看不要紧，可是着实把何老三给吓了一跳。 因为骨灰盒密封盖似乎已经被打开了，而盖子的缝隙里透出了一丝血红色。当然，何老三毕竟是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会认为是父亲的骨灰流血了。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那一丝的红色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露出了缝隙。可是谁会用塑料袋来装骨灰呢？那岂不是大不敬吗？显然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异常现状。大惊之下的何老三也顾不上自己老父亲的在天之灵生不生气了，他毅然决然地打开了骨灰盒。果不其然，盒子里灰白的骨灰之上真的放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而袋子也不是空的，装的则是满满的一袋白色的碎片，似乎也是骨灰。谁家买不起骨灰盒，就干脆利用了一下何家骨灰盒的剩余空间呢？这显然无法解释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毕竟是清明节，来殡仪馆祭拜先人的肯定不止何老三一家。在何老三发现这一异常之后，很多人害怕自己家的先人也被冒犯，就纷纷打开盒子检查。确实，本来盒子就不大，要是硬挤上两个人呢、那实在是太委屈先人了。说不定啊，先人犯愁就要给后人找麻烦，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这一验还真验出了麻烦，有五家都发现自家先人的骨灰盒里多出了装满了疑似骨灰的塑料袋。这人还真敢干呢、把自家的骨灰安置在了五家里边，这是要在阴曹地府里抢地盘儿收保护费吗？何老三立即报了警。可是在当年的技术手段匮乏的情况之下，这些塑料袋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无法通过检验来确定。既然不能确定，那也就不知道用什么名头来进行调查。于是何老三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在南安晚报次刊发表了一条社会新闻。这一发不要紧，人们纷纷去殡仪馆检视自家的骨灰盒。于是殡仪馆内就出现了一幕非常奇怪的景象，数百人排着队在寄存墙前一个一个地去检视自家的骨灰盒。有的人说阿弥陀佛，我家的是好的，有的说哎，我记得当年没装这么满呢，有的说爹您安息吧，没人挤着您，还有的说我靠，这是谁这么缺德，还真有塑料袋。就这样又有两家人发现了塑料袋。警方没有功夫投入大量警力去调查此事，但是对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专办南案奇案的守夜者组织来说则不能坐视不管。所以捕风者董联合和他的调查小组就投入到了本案的调查之中。当时没有破案利器，也就是监控，殡仪馆又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山中央，要想直接获取影像或者是言辞证据，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调查小组的工作突破口就是这七袋可疑的粉末碎片。如果说拼尸块很难的话，那么拼骨灰则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眼前的七个塑料袋，老董也是没辙了。于是老董叫来了精通于法医学的寻觅者朱立山帮忙。当年的朱立山不像现在患了帕金森症无法深入研究案件，可是那个时候朱立山还是一个30出头的小伙子，浑身都是干劲儿。朱立山接了任务，和老董一起把七个塑料袋里边的骨灰和碎片都平铺在实验室的台子上，然后由大块的碎片开始进行寻找辨别，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丝线索。在翻找的过程之中，扬起了一阵阵的灰尘，难免被老董和朱立山吸进肺里。想到这说不定还真的是人的骨灰，老董啊甚至还有些犯呕。 朱立山一边找着碎片，一边和老董解说。他说黑色的是烟熏的痕迹，白色的才是过火。所谓的过火，就是经过火焰直接的灼烤。老董举起了两块碎片，从碎片的边缘来看，这本来是一块。他说道，从这两大片碎片的侧面来看，这一块焚烧的并不彻底，中间呢可以看到骨质的结构，说不定啊这还真是人骨。朱立山接过两块碎片仔细的观察，没有烧透的。果然断端的截面上可以看到清晰的细梁状的骨质结构。用我们法医学的术语啊，这就是颅骨的板障。老董接着问，是不是只有人的颅骨才有板障啊？朱立山摇了摇头，其实啊，他们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有人焚烧了动物的尸体而做出的一个恶作剧。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灰烬就是骨灰，而且这两块碎片至少还能说明一个问题。老董若有所思，什么问题？朱立山似乎也找到了一块具有价值的骨骼碎片，他捏在手里左看右看。骨质过火之后会脆化，折断就非常容易，但是这一大块的颅骨既然没有过火就没有脆化，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折断的呢？对呀，颅骨是骨骼之中比较坚硬的了，怕是没那么容易折断呢。朱立山放下自己手中的碎片，拿起了那块板杖，小心翼翼地尝试把其中一块碎片掰断，可是没有能够做到。老董说道，这就说明啊，有人在焚烧完尸体之后对大块的骨灰进行了第二步处理，把大块变小块，如果不是徒手就能做到的话，那肯定使用了工具，那么寻找工具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动作。对了，你这两块骨头是从哪儿找到的呀？在这儿。老董指了指一堆灰烬。朱立山捏着其中一块说道，颅骨附近的骨骼是最具特异性的，再仔细找找这个区域，说不定啊还有新的发现呢。你那个是什么呀？老董拿着一个小铁耙子继续清理那个区域的灰烬。朱立山说道，这块呢也应该是骨头，有弧度，很坚硬，如果是人骨的话，那就是齿骨鹰嘴的部分，可是呢有些动物也有齿骨鹰嘴。那还是没用啊。老董耸了耸肩膀，不过这个挺有意思的，鹰嘴的地方有骨夹形成，这说明这里骨折过然后又愈合了，如果是人的话呢，骨折了会进行治疗才会愈合的比较好，如果是动物不可能进行复位制动治疗，那么肯定会畸形的愈合，这块骨头显然是愈合的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人的骨头。朱立山说道，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人花上很多钱给自己的宠物去打石膏，所以这个推断是成立的。老董说，我内心呢早就认定是人骨了。老朱啊，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老董从灰烬之中找到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碎片，这一团物质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痉挛的组织，但是却比想象中的要重量轻。朱立山接过碎片轻轻的一掰，啪的一声碎成了两半。蜂窝状的。老董看了看这一团事物，又抬眼看了看朱立山，希望他能够给一个解释。毕竟人体的骨骼再怎么烧也很难烧出一团蜂窝状的东西。这个呀，鼻窦腔。这对于朱立山来说就是一道送分题。老董恍然大悟，从身边拿出了镊子，从窦腔里边刮了一刮，可是这腔里似乎被不少东西给填满了，总不能是鼻窦炎吧？当然不会。朱立山接过了碎片和粉末， 放在了显微镜下面看了起来。哎呦，这些从鼻腔里边刮出来的粉末颜色比骨灰还要白啊。老董有些不解，豆浆是一个密闭空间吧，为什么里边会有东西呢？这个问题朱立山也不明白，于是拿着豆浆的碎片和充斥豆浆的粉末去到了隔壁进行成分检验。最基本的化学成分检验技术在那个年代已经具备，并且已经能够被熟练掌握，所以没过多久朱立山就从实验室里带回了检验的结果，这都是钾、钙的化合物。老董说道，人的骨骼也都是钙的化合物，这结果有意义吗？有，豆浆是封闭的，刚才是被我掰开的，那么说明燃烧并没有充分的摧毁豆浆，豆浆里边的钙化物显然不是骨灰燃烧之后剩余的部分，那是什么？石灰。石灰？老董坐在转椅上想了一下，石灰池，这会是致死的方式吗？在石灰池里溺死也完全有可能吗？哦，我明白了。老董胸有成竹，他带上手枪又重新向殡仪馆走去。对于寻找的范围早已在老董胸中成熟，在那个没有私家车没有出租车的年代，殡仪馆的地位实在是太偏僻了，市民想去殡仪馆的话必须要搭乘公交车，如果其他郊区的居民要去殡仪馆那就会比较麻烦了，得呀先搭乘农用三轮车到城市边缘，然后再步行到公交站，辗转几路公交车之后才能够到达。既然想去殡仪馆藏骨灰，而不是简单的把骨灰进行抛洒，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凶手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对凶手还保留着感情，所以他不愿意肆意抛洒骨灰，而是选择了分装在殡仪馆的寄存墙。二来呢，不管凶手和死者是哪里人，杀人焚尸的地点一定离殡仪馆不远。殡仪馆的白天是有人值班的，凶手选择晚上藏骨灰，而晚上又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胆子大点的分析的话，徒步的范围就那么大，锁定在殡仪馆方圆10公里应该问题不大。另外，凶手为什么要选择用7个塑料袋来装骨灰呢？拎着一大把的塑料袋，显然这比用一个大包要复杂的多呀，也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既然凶手这样选择，也说明了两点。一，是凶手不怕路人发现，这说明啊，这是晚上走夜路的可能性大。二，凶手对殡仪馆寄存墙非常了解，知道一个骨灰盒装不下所有的骨灰，如果现场倾倒骨灰盒的话，那么撒出来会很快被发现，所以他选择了这种分装的方法，既方便拎又方便放置，只是没想到一个骨灰盒没盖好导致别人发现。既然对殡仪馆了解，那么说明啊，他住的地方一定不远，而且是有生活常识的。以殡仪馆为中心点，老董对周围的村庄进行了逐一走访。老董是一个优秀的捕风者，除了对地形过目不忘之外，他伪装成一个收破烂的寻访周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老董就在西门村找到了一个石灰池。在那个年代，如果要建筑房屋的话，一定会在周围挖出一个石灰池，把生石灰变成熟石灰，而方便建筑装修使用。但是在使用完之后，石灰池会被填补，留下来的还不多，毕竟老董访遍了周围都没有发现石灰池，那么这个时候找到的石灰池其可疑程度就非常高了。更何况这个废弃的石灰池里还有不少粘稠的石灰，周围还有新鲜的踩踏痕迹。有声小说《守夜者2》， 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